今日读经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由于你们无益了。感谢神的话语。
我想大家都认识王牧师了，我就在这里不多介绍了，直接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美城教会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啊。我把我的 PPT 打上哈。可以，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也不会那样操作。看啊，可能是不是还是和以前那样？只能这样看了。
小屏幕也可以，
也可以哈，那就这样了啊。我们全球疫情期间，我们本地的有一位弟兄，在前些年呢，他的妻子到美国俄亥俄州去一个大学里念大学，后来又毕业，在那里教书。那他呢也就随着一块过去，他的孩子也过去了。他就参加那个当地的教会的聚会。他在咱们这个地方呢也是比较热心有追求的，但他也没有在教会里有什么圣职。好在他们那个教会呢是浸信会会众制的。因为他到这个教会里也比较早一些，所以自然呢也就成了信徒的领袖带领者。但是在我和他的私下的交流当中，他和我诉了一些自己的一些苦水啊。因为他从咱们这教会出去到那个地方，他说，哎呀，这个地方因为大学城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些华人，那他自己本身呢是学这个会计专业出身的，是一个硕士，但是他毕竟在圣经上也不是一个哪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在教会里做带领者，有一些人就对他进行挑战啊，我懂这个原文呀，我懂那个呢，他们就有一些彼此之间的一些矛盾。其实不光是他了，在世界各地，不光是华人教会，很多的教会他们都存在着信徒还有牧者彼此之间的一个。你说他和谐也可以，你说他之间有一个张力也可以，甚至有一个地方有冲突。那么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呢，我正好学了一门课，就叫教会冲突的处理。今天也就和大家分享这个方面的题目。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顺服属灵引导者。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求神的灵引导我们。亲爱的阿爸圣天父，谢谢你的宏伟大爱赐福我们这些小群，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也特别感谢你今天叫我们在这主日的清晨来到你的面前纪念你侍奉你。愿主施加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的侍奉敬拜蒙你的悦纳。我们也更祈求主你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为我们这些小群，见了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心灵当中都能领受到今天你要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也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灵的感动，叫我们大家知道该怎样的顺服属灵的引导者。愿你施恩，再次把你这无形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拿在手里分别为圣使用，赐福你每一个儿女。谢谢主你的恩惠和怜悯，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里有三段经文，一个呢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的第七节，还有十七节以及二十四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啊。经上记得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十七节又说，你们要 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切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二十四节又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引导这个词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用了三次，其实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用的还是比较多的，二十七节经文当中使用过，那一般翻译成君王啊、领袖啊，还有其他的翻译。吕真中就把这一节经文呢，或这几节经文翻译直接用领袖来翻译，但是好像领袖在咱们华人当中，尤其在国内的华人教会当中，还是不大喜欢这个词。为什么？一提领袖就出现伟大的领袖这样的词，可能就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就出现了。实际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教会里必定会有一些引导者。引导这个词其实他如果有画面感的话，或者说他有旧约背景的话，那他应该有很多的事件你可以去追踪溯源。例如亚伯拉罕从加利利的乌尔出来的时候，神就引导他一路到了神所应许的地方。其实在神引导他的过程当中，你不说一开始神只是告诉他说，我要把你带到一个，我希望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沿途有些什么样的风景，要经历哪些过程，神也没有清楚的和他说，只是一个目标而已。那亚伯拉罕呢，他就顺服了，他就听从了。哎呀，这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实在是个极大的挑战啊。如果来一个小伙子和我闺女说我爱你，你嫁给我吧。这个如果他又来到我面前和我说叔叔，我喜欢你闺女，我希望把她领走。我得问他啦，你是干什么的？你得把他领哪去啊？你有什么目标啊？你有什么打算啊？他说我啥都没有，我就把他领走。我想我就说好吧，你就领走吧。这个叫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这到底是亲爹啊，是后爹啊？这到底是？这什么事儿啊，这是。但是在信仰上很奇妙的，当然毫无疑问神引导我们没有任何的错误，也不可能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不论是哪个地方简直充满了凶杀诡诈，你简直无法相信一个人。除了亚伯拉罕以外，最好的一个场景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这个过程当中神对他们的引导。所以要理解想理解理解引导这个词，用这个处境可能会更好一些。以色列人出来有神好多年以前的应许，也有神借着神的领袖摩西显了很多神迹奇事作为可信的凭据。除了这个以外，还有红海分开啊，后来云柱火柱啊，还有会幕啊，祭祀吹角啊，到了新约我们也能看见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经历了42站，每一站以及他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的都充满了神迹和启示。以色列人他们明明能看见非常非常真实的神对他们的引导。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也能很清楚的明白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在沿途当中，本来40天的路程他们走了接近40年，那就是他们对神引导的这个不顺服，他们的悖逆小信造成了他们沿途当中的很多的痛苦。 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代人逐渐逐渐的死在旷野了，第二代人后来跟着约书亚进了迦南。所以从这个处境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教训，可能就有一些榜样和借鉴了。那么刚才我们念的这三节经文当中，第一开始就提到了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在这里给我们提供的第一个元素就是引导和传神之道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个经文的描述啊，尤其咱们中文和合本在这里用的是一个顿号，那么也就是说引导和传神之道给你们这两件事是并列的放在这个地方的。虽然是个并列关系，但毫无疑问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引导脱离不开传神之道给你们。再直白的说吧，就是一个引导者他去引导会众，他必须用神的道去引导人。那么这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把神赐给我们的这些羊把他们引导到神的道里面。那么引导的这个词在这里除了我们是一个引导者以外，还暗示了这个引导者他脱离不开这一群人。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引导者，虽然他是个领袖，但是实际上他还是个人，他是一个人，他不是神。那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本质，就定下了他不是个绝对者，于是他就必须要用神的道来作为一个绝对的引导大家。那么他就伴随着每一位，他并不像一个路标指给人方向他就不走了，他也不像高高在上的一个星星，而是就是参与这个整个旅程的这样一个人。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就很多人觉着好像你没什么特殊的嘛，你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啊。就好像一开始我们教会这个弟兄，他姓于啊，这个于弟兄他也说了，哎，他说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也会质疑啊，你也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你现在只是随你太太到这个地方来家庭负担了，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又不是个牧师，凭什么你要引导我们呢？就世界上知识和文化程度，我们中间很多人还比你高呢。所以他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障碍啊。好在他们的这个教会的治理，他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教会，他们是会众制，在这个教会里他有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所以自然的也不会像有些绝对的权威那样的一些我们国内的家庭教会逐渐发展成了家长制造成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但是那种张力，那种信徒以及带领者之间的冲突冷就是在的。其实圣经在这里说的很清楚，我们不是凭个人去引导人，乃是传神的道，是用神的话语。那么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的话语是我们绝对的权威了。如果连这个权威都不接受，那实在是没办法引导了。你怎么引导？他就不听话，他就没有福的，那他自己就是个标准，那你谁也说不了他，那就不是引导人的问题了，也不是神的道的问题了，那就是那个被引导的那一个人他不顺从真理。但是这个地方提供给传道人和信徒有一个共同大家要尊重敬畏的一个目标或者一个总纲，那就是神的道。其实无论是我们是做牧师的，我们还是做信徒的，我们应当在神的话语面前服服，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这样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他就好处理。如果你说我连神都不敬畏，我连神的道都不遵守，谁能治得了这个人呀？治不了这个人，你也没办法去说服他引导他。所以在这里我们无论是传道人无论是信徒，他一定是顺服神而且顺服那个引导我的那一个人。 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传道人来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依据和标准，我们要把神的道教导大家。那作为信徒来说，我们表面上看着好像顺服的是那一个人，但是我们是因为他传神的道给我们，我们是顺服了神的道。我们因为顺服神的道，神要借着他把神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才顺服他。那如果你说他还是我的孩子呢，他还是我的弟弟呢，他还是我单位的下属呢，他还是我把他栽培大的呢，那这些其实都不能影响我们对神的道的那个顺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按照世界上的一些关系来论述神家里的这个关系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说这个引导啊，它引进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神的道。其实如果要想用神的道来引导大家，对这个引导的人确实有一定的要求。那我们懂不懂神的道啊？我们有一位同工曾经到农村去传道，他到了一个教会啊，这个可能好多人不知道不了解国内的家庭教会的情况啊。农村的很多的教会也不像城市的一些教会，他在制度啊或者说牧养方面那么样的到位，就是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个会，有人谁有感动就起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神的话。正好他去了，别人也不认识他，那么也不知道他是个传道人，就以为就是一个一般的信徒到教会来聚会。这位弟兄就讲道，讲了两个小时，讲完了以后这位弟兄也挺谦卑的，就大家走了以后啊，人来了个新人嘛，大家坐在那交通一下，讲到的弟兄非常的谦卑，就问咱们这位同工说，弟兄你看我今天讲的合乎真理吗？他们这位同工也比较直，就说啊，你今天没有讲真理啊。这个人也愣了，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怎么也愣了，说我们聚会两个小时的，我们一直在听啊，大家觉得还不错嘛，怎么就没有讲真理啊。这个弟兄又和大家说了，说你写了个题目，你又念了一段经文，那么你下面所讲的话和这个题目和这个经文是毫无联系，你就是在那说张家李家有这么个经历，有那么一个见证，圣经你也没给我们解释，解经也没解，你就做了一些故事的描述，你讲什么真理呢？大家也就愣在那里了。其实这是我们国内尤其农村的家庭教会一个普遍现象，其实在教会里也有这种情景。为什么？如果我们严格的按着圣经，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个词以及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给大家交代清楚。所以肯定是神让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不去把神的话语告诉给大家，这一段时间我们肯定要填充一些内容。那么填什么内容呢？那有人要做见证，有人讲故事，有人讲笑话，灵恩派的人可能蹦蹦哒哒，那也可能有一些什么见证派的人，有些这样的一些教会的人，他就用一些别的内容去填充在这里头。那一段时间你总得要吸引人吧。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把神的话告诉给大家。其实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真是能叫愚人通达。为什么愚人不通达？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这么多年了，在教会里还有很多人处理世界事物的时候他不会处理？原因就在于他并没有把神的话语介入到心中。所以无论是传道人还是我们做信徒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重视神的道。但是在这末了的时候啊，尤其我们华人，这个国外的一些弟兄姊妹他受到了国外去受一些什么影响我们不知道，在国内的文化传统崇洋媚外，他 常常会有他自己的一些背景，他受了这些背景经验的影响，他不是注意神的话语。还有一些呢，崇拜冥王人，他也不把眼睛放在这个神的话语上，应当把神的，把我们的精力就放在神的道上。昨天晚上我们到黄岛去，这个我们本地的海的西面啊、有一个隧道，我们和我们教会当时年轻的传道人一块去给另外一个人传福音，十点多了我们才回来，我就和他来谈，或者谈的时候他也信主了哈，感谢主，我们一块做爵士祷告，我就告诉他，我说下面这段时间呢，你多读圣经，你先要从圣经当中去建立你自己的对神的认识，张三李四你也不用管他，这个群里也好，网上也好，这个你不要花过多的精力，你不是不要投入，但是你主要的精力放在读圣经上。其实我们国内的教会，尤其我们在逼迫环境当中长大的一些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也没那么多外来的信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本圣经，我们就多读圣经，于是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建立起来了，我们就用这个可以去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去帮助别人。那么无论是传道人还是信徒，大家都要注重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去引导大家，这是我们所谈到的，你要去引导人或我被引导，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总的纲，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和大家要来交代的。那第二个，你说你光讲神的道，光讲神的道，你自己和神的道什么关系？你到底是怎样呢？信心的榜样。因为同样的这些经文提到了说，那些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效法信心，效法这两个字应该我们一看就懂，他有那种学习照着别人样子去做的这个含义。有人把神的道传给我了，但是我要去体会神的话语，并且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的生活中，我是新手啊，我不太懂啊，那么旁边有没有一个我可以学习效法的榜样，我可以照着他的这个模式样子去做，这就是这个引导者，他不是脱离群众的高高在上的一个人，其实他也是随着这个大部队，他是头前羊，领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往迦南地走。摩西领着人进迦南的时候，你说他走过这个路吗？他也没有走过这个路啊。虽然他可以与神相交，神的灵可以感动他，神可以直接和他对话，但是这条路他也没有走过。那么你不是凭经验引导大家吧？那就是我要跟随神。实际上摩西啊，他在埃及学遍了埃及一切的文化，但是他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这件事情上，你说他学了埃及那些文化用了多少啊？他天天要寻求神的带领，神就直接和他对话。当然今天可能作为一个牧师传道人，不能和摩西去相比了，我们有圣经，我们有神的灵啊，那时候他不具备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些神已经显明的这些真理的，那神就天天的这样去引导他。在教会当中或者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当中，也不一定就是有一个牧师或者有一个平信徒领袖啊，他天天接受了神的一些话语再给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引导，那么我们也可以接受神的话语，但是这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出信的，或者说在我们去实践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圣灵啊和我们的情欲啊会有一些矛盾，那我们怎么样放下自我去顺服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看看别人，我们也不是说哎呀我有神的道就行了，我去管其他人干什么，其实我们还需要一些榜样。在这里我们多说一下这个效法的意思啊，这个有一天呢，我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就谈起这两个字来，我说这个效法它必须有一个环境，如果这个效法没一个环境的话，这个效法就很不到位。 你们说，咱张师母的妈妈举一哈，我们以前也认识，也在一起。这个，我想举一和这个年龄的人啊，大家都能知道，国内1960年时候经历过一些饥荒啊，吃不上饭啊。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老年的肢体、中年的肢体，比我大一些的人，他们也经历过那个环境。我65年出生就没有经历过那个事。这个我就问我们这些大姐啊、阿姨啊、叔叔们哈，我说你们60年的时候吃不上饭，大家现在回忆一下你们当时的情景啊，这大家就很热情，就说起来了当年怎样怎样吃不上饭，饿的什么样子。教会里还有一些年轻人啊，我也没经历过那个事情，但是我经历过吃不上饭、饿的这个经历，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就问年轻人，我说弟兄姊妹，咱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当年他们度过这个难关，当然那当时他们不是信仰的问题哈，我们用这个处境来说这个事儿。我说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聚完会啊，咱们就不吃饭了。咱们今天中午呢，旁边就摆着好吃的东西，我们就不吃。大家现在呢，就想一下，当年他们忍饥挨饿的那个情景，我们效法一下啊。这个时候，我接着就问这些中老年人，我说，请问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这样效法一下行吧？这些所有的弟兄姊妹说不行。你没法效法。这年轻人就是瞪着眼睛，那就是发愣啊。这就是经历过的这些人和没有经历过的这些人，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没有那个环境，以前我们还有这样一个话叫忆苦思甜，在大陆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人，他们也会知道啊，我们现在回忆回忆这个以前的那些痛苦，来思想一下我现在的这个甘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环境，你怎么样的去体会那个环境下的问题？所以想效法别人的人，他不是一种说我把眼睛闭上，我想象一种处境，然后我在想，哎呀，人家多么有信心，人家因为有信心怎么样度过那个难关，那叫纸上谈兵。神的道神赐给我们了，通常情况下他会给你设定上一些环境，或者说他会引导我们进入到一种环境中，只要这个时候我们来想，哎呀，我此时此刻我的这个信心，我应该怎么样的想想。你说你前面那些人仰望神依靠神，人家凭着信心度过这个难关，那么现在我也进入这个环境了，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去想一想以前带领我的那些人，他们面对他们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展示出了对神的那种坚定不移的信，那现在又遇到我这一代人了，或遇到我这个时候了，我应该怎么样的像他们那样的对神依靠而度过这个难关，这才能够谈说这个效法他们的信心的这个含义。否则的话，那我们岂不就是一个高谈阔论、纸上谈兵、隔靴搔痒的这种属灵状态。有很多的时候，当神借着神的仆人把神的话语赐给我们了，你聚完会以后回家挺好，但是为什么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总愿意神的仆人给我们一些祝福呢？除了给我们一些恩典以外，是不是神的仆人们还要祝福我们，给我们力量，叫神的灵加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这一个礼拜因为接受了神的话语，带着神话语给我的指引力量，我在我现实生活当中，我去与神相交，去面对世界的挑战，并且靠着神做一个得胜者。这就是我们礼拜天要来聚会，要来敬拜神，无论是你是崇拜也好，周间的查经也好，这些我们来敬拜神其中的一个目的嘛。我们有很多的目的，那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希望接受到神的话语，我也希望因为接受到神的话语，这一个礼拜呢很好的去荣耀神，去侍奉神。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周围 都会安排上一些我们可以学习效法的榜样。这也暗示了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遭遇，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对神的那个信靠，那个信心会是怎样的。所以第二个要素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引导者，我们除了用真理去引导他们以外，我们还要有应该有一个可以被别人效法的一个榜样。说到这里，可能我们就引导别人人会有一些惭愧。为什么？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对人生的很多事物的体会是有限的。那么教会当中很多人有很多的信徒，他们的很多的经历我们从未经历过。那么请问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说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你。在这个方面我不能成为你的榜样，因为我连那个环境都没有，我也没有经历过那个环境。那么这也给我们一些提醒，很多的时候作为神的仆人传道人，神会特别的给他们一些经历，甚至于有一些特别的遭遇，别人不知道为什么神的仆人会有这样一些遭遇。但是久而久之我们知道了，哦，为了要带领其他的人，神会叫神的仆人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历。我刚一长癌症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省察。当然我们国内的尤其家庭教会的一些人啊，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装备，就是我们遇到一些艰难困苦，我们通常会认为是因为我们的罪恶造成的。我们也确实从这个环境当中省察出自己的一些罪恶。但是借着癌症这件事，我除了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省察自己的罪恶以外，随着实验的发展，我发现神怎么这么爱我呢？其实我在没有生癌症之前，我也经常会去看望病号，去安慰他们，兼顾他们。有一次从农村来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因素，他有肾结石，就他那个地方的饮用水不好，肾结石。那么到了这个医院里，人就要用那个激光啊，不用开刀，因为开刀要切肾啊，这个大手术，所以人家说用一个激光把那个肾结石打碎了它，这样就可以排出来。但是就是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个肾很疼的。打完激光以后，在这个床上躺着，这个大夫人就和他说了，说你得躺一段时间。另外他疼啊，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我就站在他的旁边，我就说，因为他排行老三，他年纪比较大，我就叫他三哥了。我说三哥，这感谢主，这是神给你恩典，叫你好好躺着休息休息。你说你在地里干这个活多累呀、啊？这个他也就冲着我笑笑一笑而已。其实那个笑里面，那孩子的头呢？你说他看着我，他也在出于礼貌笑一笑。那我又是传道人，我又给他这样一个带领，所以他也只能这么接受着。结果有一天呢，我叫车撞了，这个车通把我撞起来。我去聚会啊，一撞以后，我往下落的时候，我能看着这个奥迪车呢，就从我旁边直接过去了，啪，我摔到地上去，结果把我的这个骶骨摔裂了一个缝。我一上医院去看，这个大夫就说你得躺40天，我在家里躺了一天，我都躺不住了。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那天。我到医院里去劝这个三哥，我说三哥，这是谁爱你啊，叫你躺在这个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如果这个时候旁边来一个传道人，他说呀，王弟兄，这就谁爱你，叫你躺在这休息休息，他看你很累啊，叫你躺在这休息休息。哎呦，按照我的性子，我能把他抄走。我说你谁愿休息谁休息去了，我不用这个方式休息，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在这插个小插曲啊，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个话，他一定是坐着的人说的，他不是站着人说的。你去问问那个老师，站着说话腰疼不腰疼？腰也疼，这就是不能体会别人。 那么回到我们的正题啊，就是你要去效法一个人，那你得有那个经历，有了这个经历，你才能真正的去帮助别人。所以这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的仆人们，侍奉神的人，他们会有一些在人看为不顺利的一些经历，除了他们有得罪神的这种可能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神提前要训练他们，叫他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些经历，以至于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些榜样。其实不是那个环境是一个榜样，乃是他们在环境当中他们对神的那个信靠。你看在疫情期间，我们大家不是都要去经历一些疫情吗？在经历疫情的时候，我们的传道人的家庭，传道人的生活，牧师的他们的经历，你怎么去面对这些，其实也可以成为别人学习效法的榜样。这是第二点。那第一点呢，就是用神的道去引导人。第二点，你不能置身事外，我们自己也应当是一个有信心去依赖神的人。昨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给我发微信，老姊妹啊，他说王牧师，你为我祷告啊！哎呀，我现在很灰心呀、啊，我现在很后悔呀、啊。为什么？他本身是一个大夫，他的丈夫现在患前列腺癌晚期，全身扩散。哎呀，他说当年这个去年的时候，人有化验指标 ，IP 抗原指标就高。他说我也没重视这个事，因为我有这个病，所以我要了解一点在这上的常识。我说 IP 抗原的指标不是个绝对的吧？他说也是啊，因为很多的病号他们也指标高也没问题，所以我就大意了这个事了。我说这个事你说真是哈，她丈夫现在谁也不愿见人，心也很消沉。我说你能不能和她说一说，我到你家去探望一下。毕竟我也是这样一个病人嘛，病人同病相怜，总会有一些话可以交流一下。他说他现在很消沉，谁也不愿见。我现在也很消沉，现在本身也不是个串门的一个时节，这个疫情人家很不愿意叫大家串门，但是你又要想去辅导他，安慰他，帮助他，那么大家又不见面，电话好像还是隔着那种比较远的那个距离。他说他现在也不愿见。我说那只能祷告了。我说我又说说我的经历哈，我当时生这病的时候我也很灰心，很灰心，这怎么办？哎呀，你说我这奉献为主，忙好忙好，这钱为重着，我舍弃了世界上的这些东西，结果我染了一身病，40来岁癌症死了。哎呀，这真是叫人心里觉得很痛苦的一个经历啊。但是有一天呢，我正好看真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哎呦，我看着这个话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高兴，真是神的话语引导咱。我就说主，这副药我以后我就吃这副药，那以后呢我就制造快乐，心甘情愿的找乐子，自己内心当中先乐着呗。圣经也说嘛，说神的旨意就是叫你常常喜乐。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不能叫我们喜乐，我们也真喜乐不起来。你说我们今天有这个痛苦，明天有那个痛苦，我们怎么还能喜乐的起来？但是圣经既然告诉我们，既是一个吩咐也是一个考验，你喜乐不喜乐？喜乐的心是良药，而且医你全体的良药啊。所以想这一味药我就吃，从那以后呢我就愿意喜乐。我去看大夫的时候，有一个中医他和我说，他说哎呀，中医没那么奥秘，其实你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比什么都好。哎，其实这你说这个和圣经的说的他不就一致了吗？可是话一说回来了，就在这个苦难当中，谁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那你就看看那一些弟兄姊妹，当他们遇到环境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所以效法那一些有信心的人，可能在教会当中的牧师传道人，他不一定在这个方面他没有经历过这个环境，他 也只能和我们说说神的话语，但是在你身边可能真有一些其他的人，他们在这个方面非常的优秀，你不妨找一找这样的人作为你可效法的榜样。这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有一点真是按照圣经说你的留心了，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思辨啊，是不是好人就一定有好报？我相信有一点人生阅历，读点圣经的人，那这个答案呢就一定是不一定了。我们看见很多好人没有好报，坏人呀活万年。那你说应该按着世界上的大家共有的那个期望，好人有好报吗？那么你什么为人，你对应什么样的结果？我看了一本书叫《受伤的牧者》，他们也有北美的一些牧师的统计，好多牧师有抑郁症，好多的传道人在教会当中，按照我们国内的土话叫很受挫折啊，被人家恶待，也有一种信徒呢叫教会当中牧师杀手。实际上在任何一家教会里，你总会遇到一些人，他们非常有个性，当然也不是说人家信徒就一定有问题，也有一些牧师本身他就是问题的制造者。那么如果这一对搭档搭在一起的话，你想这个教会会是个什么样子？本来明明是一个欢声笑语的教会，大家因着一些冲突很不荣耀神，最后你去清官难断家务事，要断这个家务事的时候，那各说各的理，这是教会当中常有的现象，在社会上也是。你是你作为一个好人，明明是去做一件好事，你不一定会有你预期的那个目标。有一些恶人呢，他做了恶了，按理来说他应当有一个报应，但是你暂时还真看不见对应的那个报应。其实这个时候也在检验很多人，你到底坚持不坚持原则，到底坚持不坚持好好的再依靠神。昨天呢，有人呢发一个视频，我看了以后我想了很半天。这个视频里面说有这么一会儿，人家夫妻两个人呢外出了，他的孩子一岁，在家里这个睡觉，他家里养了两只小狗，小狗就是那小宠物狗啊，不是很大的那种猎犬。这个小宠物狗在家里看门，突然呢来了这么一条毒蛇，这两条小狗呢就上去咬这个蛇，经过一番战斗，一个小黑狗，一个小白狗，这个小黑狗啊就被这个蛇咬了。过了不长的时间，这个剧毒啊，这个蛇，这个小黑狗就死了。这个小白狗啊也被咬了。后来主人回来以后呢，一看呢这个蛇被咬死了，这怎么这只狗也死了，怎么另一只白狗也躺在这儿奄奄一息了。他赶紧把还活着这个狗就到了宠物医院去治疗，治疗完了以后，这个狗还是眼睛瞎了。当他看家里的录像的时候，因为门口有一个监控录像，看录像的时候就看了这一幕。哎呀，这一对夫妻呢，就纪念这两只狗，说不会忘记这个狗。其实那个小主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回味了很长时间。当我回味的时候，我就想，第一个是你看这狗啊，它为了保护它的少主人，它知道它的少主人在那里睡觉，它拼上它的命，它也得救它的主人。我说，我们有时候做神的仆人的，我们连只狗都不如啊。人家这个狗都能孝顺它的主人，我们对我们的主人，对真理，我们对主的托付， 何从这么样的本上？但是我又想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狗的孩子在旁边看着他的爸爸这么样的拼命，最后死了，这个狗小狗会怎么样的来评价他的爸爸？这个小狗他又会怎么样的来继续的延续他爸爸的那个风格？要我的话，我想我的爸爸这样的摆上了，最后死了，我要不要这样做？哎呀，我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流泪了。我相信啊，这个小狗还会一如既往的像他爸爸一样，但是人就不一定了。牧师的儿子不一定是牧师。有的时候我们上一代人，我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因为弟兄开着车拉着我，我回走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我也和他说，我说我们的上一代传道人，因为他现在也奉献为主传道了，三十几岁，本来在单位上一个月能挣15000，现在你说你奉献为主了，教会他应当是在我们当地，我们教会给的收入最高的，应该在当地没有教会给出这么高的，我们一个月给他6600，但是人家以往一个月挣15000，对我们来说已经竭尽全力了，对他来说啊，那要吃多少苦。我就和他说，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哈，这个他有一个儿子，我说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不会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们的上一代人真是为主付了很多的代价，很多人他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做这个事情。你说你也不是没有机会没有本事，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有这个结局？你也愿意这样去做？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去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心甘情愿的做一些服侍，最后并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也不一定会得到好的评价。但是你要不要继续坚持？那么有人理解可以这样，那么有人理解呢？所以不一定说你说了这么个话就会对应那么一个好的结果。要谄媚人大家不会吗？谁不会谄媚人呀？但是你要说真话就要得罪人，这时候你怎么办？我常外出去服侍外地的一些教会，也都是我们联络的一些教会。有一间教会呢，我就得罪了他们教会当中的这个为首的家里弟兄的这个姊妹，他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制造一些障碍。有一天我看他这个样子了，他对他自己的丈夫也那样，因为他把他在家庭当中的风格完全带入到教会里来。你在家里怎么挟制你丈夫，那是你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但是你把这个风格带到教会里，那种教会也乱七八糟的，这个不行吧。我就说你不要骑到他头上，完了这句话又得罪了，从那以后这就坏了事了。有一天呢，我和同工们说，他也在场，我说我们按着圣经按着真理，该不该把大家实际的情况说出来，要不要劝勉大家认罪悔改？要啊，大家说要。我说说了就得罪人怎么办？得罪人完了以后下一步说你别来了。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来了我们不甩一个包袱嘛，结果他会说什么你看吗？他又留下个破口吧，这不你看看，他来了以后，人弟兄怎么就不欢迎他？实际上他不欢迎咱，那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你说怎么办？所以在教会当中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事，一个不懂的人，他不去留心，他也不会分辨，他会用他自己的眼光，用主观去解读这件事。有的时候可能会弄得这个传道人牧师觉得挺苦恼的，但是我们还要向神敬忠。所以在这里这个作者说，你要留心啊，留心看，留心里面本身就带着一个分辨。 其实这前面这些主要的是从传道者引导被引导者这个角度多起来述说，那么今天我们从被引导这个角度去解读这些经文，下面这个最后这一点其实就对我们的一个吩咐了。十七节说，你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我们还要先来说，这个引导别人的人，他必须一个为别人灵魂警醒的人。说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自己很惭愧。为什么很惭愧？你说我们为那个灵魂时刻警醒了吗？有的时候我们也劝勉弟兄姊妹，时间长了人家可能不接受。现在有一些人他比较文明的，实际上不是文明的，就是我当面好好好是是，他根本不接受，他不接受这个劝勉，也不接受这个教导，只是出于礼貌，于是大家的距离会很遥远。那么如果你为他的灵魂警醒，你会劝勉他，责备他，甚至警戒他，那这个时候他不一定理解，别人也不一定理解，说你干什么呢？这是这不是你自己性情，你这么霸道吗？他可能会这样的去理解你。所以我也听说北美的有一些现在一些教会哪敢责备人，你更不敢警戒人，你这样人都不一定来，你还警戒两句，你责备两句，人家更不来了。但是既然神这样吩咐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得这样为他的灵魂警醒。我们看着他的状态不好的时候，除了为他祷告，是不是还得说两句吗？说人家就不接受。在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依从，一个是顺服。其实这两个词按理来说应当是同义词或近义词。先来说这个依从，我很喜欢这个依从这个词。依从里面有那种用个什么成语来形容形容它哈，叫小鸟依人的吧，咱用这么个词哈，就是我对你眷恋着，我对你有依赖着。你说我从你不是很容易从吗？为什么我很信任你，你能给我带来好处，我就很愿意去依从。那么这种依从是有着利益，也有温情在其中，这种从自然就从上了。我们如果要去引导这个，那就很好引导，就没有那些波波隆隆的觉得叫人不舒服的那种往来的关系啊。下面我们说说这个顺服。我有一天我看圣经看到这里，我就觉得顺服哈，顺服不在教会里教导的很多呢？我就查查希腊原文，一看希腊原文，哦，希腊原文要表达的意思和咱们中文表达的不大一样。希腊原文表达的意思乃是屈从，这个屈不是不直的那个方向的那个曲，这个曲呢是委屈的那个曲。哦，我一看到这里我就觉得挺有震撼力的。哦，你委屈着我，叫我心里受着屈，还要叫我顺服你啊？等着去吧，我哪这么样去顺服你。末世的教会，末世的信徒，大家讲个性，我们现在是后现代时代，没有权威，哼！你叫我顺服你，叫我顺从你都不容易，还叫我受着屈，受着委屈，还要来顺从你，怎么可能啊？但是，假如发出的这个命令是因着神的道，因着对我灵魂的警醒，但是就是叫我不舒服，这个时候你必须顺服，必须从。为什么？这就说明我们内在的那个不顺从啊，它有一种与圣经真理抗争的抵挡的那个意味在其中。那我们就来省察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委屈。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纷争的时候，他曾经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我读圣经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了，凭什么我要甘心情愿的受屈啊？是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经常会提问这样的问题。 可能在以前的时代，在以前的处境当中，你比如说以前，我们有那种婚姻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狗嫁了个扁担扛着走啊，那宿命论嘛，就很容易接受这种屈从。现在这个时代不行了，谁还讲究这种价值观？我为什么要屈从你？于是现在也考验牧师的一些智慧，你怎么来调教大家？这是一个极考验人的。但圣经在这里确确实实的说，有的时候你要受着委屈还要从。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圣经在这里没有给我们解释啊。那么唯独我们看见的那个因素呢，就和神的道以及他对我灵魂的警醒有这个关系。其实我们从这个处境化来分析的话，我们想这个牧师看问题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看问题呢也可能从这个角度看，他并不一定看见我们看的角度，我们也没看见他看见的角度。假如他就是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对我们有些要求，我们就觉得哎，这里面可能有些障碍啊。那如果能沟通的好的话，那就沟通好了，那如果沟通不好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愿不愿顺从啊？甚至有一些人，他们会，我离开这家教会，我不在这个教会里了，那请问你到另外一个间教会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再继续为你的灵魂守望的话，是否还会提出同样的问题？那如果提出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还有一个，这个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没有学习我们该学的功课？对于牧师来说，他有他的功课，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有没有我们的功课？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功课。所以牧师作为一个带领者，传道人作为一个带领者，我们信徒作为一个跟随者，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圣经给我们一个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模式，这个要求有点高，我觉得尤其对于末世的这个信徒挑战非常的大。这个对于一个传道人说，你为他的灵魂警醒吗？你为他祷告吗？其实我们接触的人越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本分，我们为灵魂警醒的这个工作越难做到。为什么？人太多了，你看见一个人也说，哎呀，你为我祷告。很多人上火车了也都叫我为他祷告啊，很多人在家里吃药，哎呀，你为我祷告。我以前呢，我说好，我答应为你祷告，放下电话以后我忘了，忘了以后呢，还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有一位肢体后来遇到我了，说，哎呦，这个异人的祈祷大有功效，感谢神的仆人为我祷告，我这个事我叫你为我祷告，这个时间不长，我那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当时就问你什么事啊？我都忘，那就是神成就的事，我觉得很亏欠人。现在我怎么办？他只要叫我为他祷告，发了微信也好，电话也好，我扣下以后，我立马就为他祷告。为什么？我怕我撂电话我忘了。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想不起来，我们也很有限，但是现在他的状态什么状态？哎呀，这个肢体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我得为他祷告。那么我祷告完了以后，我可能会劝勉劝勉，打个电话，发个微信问问他，现在你什么情况？有一天有一个，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网上聚会，有一个大哥，我怎么好像见他的名字见不到了，在这个群里呢？我会发微信问他，我说最近你跑哪去了？怎么没见你上网上的聚会啊？他说我一直在这聚会啊。是哪个他网名哪一个我都没看。所以我们现在在群里要求大家实名制，为什么你不用实名？我知道哪一个是你，所以我一直在听，我没有一次落下。我好长时间没见他的实名了，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后来我找到了，哦，应该是这个名字，是他的名字。我反复说咱们到群里咱好不好用实名啊？你说你一片云，我说你哪里飘来的一片云。后来哦，原来他 QQ 名字就这样一个名字，就跟这个是他。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也顾念不了那么多，但是当我们为一个人警醒的时候，我们发现 你不为你的灵魂负责，我们在为你的灵魂负责，但是我们为你警醒的时候，你却不愿顺服。你说我们这玩意儿去向神交账的时候，你说我们到底是有时是快乐？所以要叫他交的时候有快乐。今天我们和大家来交通，怎么样的来顺服属灵的引导者。其实这个引导在这个经文当中，它不是作为一个职分留下我们的，牧师的职分、执事的职分、长老的职分，这些说法都已经流传下来了，但是引导的这个名称作为一个职分，它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这个工作、这个侍奉到现在还在流传下来了。我们愿意牧师、传道人、教会的同工，大家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灵魂时刻警醒。我们也愿意当牧师、传道人、神的仆人、侍女们这么样的在教会中殷勤的来服侍我们的时候，为我们的灵魂警醒的时候，愿我们大家依从他们、顺从他们。别的事情他们可能不是专家，在这个事情上他们也不一定是专家，但是他们因为态度是引导我们，并且也成为我们可以信心效法的榜样，而且也已经为了他们的侍奉付出了代价，并没有收获该受的果子，他们冷静还在那坚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需要给他点个赞，这个时候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你可能受一点委屈去顺服。为什么？因为那是出于真道给我们的引导。难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跟随主的人就脱离了舍己吗？我们大家都需要，若有人跟从我就要舍己，这是主的命令和吩咐。所以愿我们每城教会的弟兄姊妹与我们这个名字是一个相称的，顺从那些引导我们的人，即便我受一点点委屈，我也愿意顺服，这就叫屈从，因为他是用真道在引导我，他也为了能够很好的引导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也在那实实在在的学他自己该学的功课，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效法他、顺服他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那我就分享到这里。